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尬聊财经，我是四品带刀护士。从这期开始呢，我们进入中国的教育历史。先从哪儿讲起呢？当然是先从尧舜禹了，对不对？那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呢，对于尧舜禹时代的教育行为有哪些记载呢？首先我看到的这是《尚书·尧典》当中是这么说的，他说：“魁命如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立，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什么意思呢？魁就是当时尧舜时期的一个乐官，魁命如典乐，就是说啊，魁同学，我任命你掌管音乐相关的事务，负责教导年轻人。教导谁呢？教纣子，纣子指的是太子，并且也包括了四方诸侯以及公卿大夫的子弟，公卿大夫的子弟，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啊。直而温，宽而立，就是教他们正直而且温和，宽大而且坚立。刚而无虐，就是说刚毅，但是不粗暴；简而无傲，就是简约而不傲慢，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是魁，还有一句叫契，契丹的契啊，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夫五教，再宽。契这个人呢，是跟尧同父异母的弟弟，尧就跟他说，百姓之间啊，视为仇人，就百姓不亲。五品不逊呢，五品指的是父子、君臣、夫妻、长幼和朋友。五品不逊呢，就是五品这些人之间呢不能够和睦相处。汝作司徒，你来做司徒这个官职。敬夫五教，就是提倡尊老爱幼。什么叫五教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最后一句再宽，就是重在宽厚。很显然啊，这两句话就表示了尧这个时代啊，教育就已经出现了分化。尧呢，就让魁同学呢去教那些贵族子弟，重点是教他们如何做一个好领导，直而温，宽而立，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嘛。而契呢，专门负责教育平民，重点就是如何尊老爱幼，五品嘛，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好，说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很熟悉？跟我们之前讲最早的那个古文明时代的那些古埃及啊、两河流域，他们教的东西是不是有一点点相似？在哪儿相似啊？不同的阶级接受不同的教育。那更多的古文我们就不说了，从以上的文字我们就知道，当然如果这些记载是真实的话，尧舜的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学校教育的萌芽，但具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就没有考证了。但是可以肯定，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应该跟古埃及什么的大同小异，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军事训练，基本生存嘛，其次就是对家庭啊、对部落的忠诚度这些相关的道德教育，可以理解为后来的孝道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跟原始宗教相关的内容，比如音乐、礼仪、卜卦，再有呢就是文字出现之后要识字这些东西啊。尧舜禹这个时期简单我觉得这几句话就差不多了啊。我们下面就进入讲到西周的时期。那么西周已经进入了封建时期了，中国社会的教育体系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那下面的文言文我就不读了啊，我们简单说一下，在西周时期体系化的教育已经基本形成了，最大的特征叫四个字，叫学在官府，也就是说只有在官府才有学校，民间不行。其实也不是不行啊，主要是那个时候的生产力太过低下，教育所需要的那些纸笔，也就是竹简和刻刀，价格是非常昂贵的，也只有官府才有能力制作书籍。那既然书籍这么贵重，因此也很难流传到民间。既然只有官府有书籍，那民间教育就只能是口耳相传，自然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对不对？那么实际上我们讲通讯那期就说过的，很大程度上讲，文化知识的普及最大的瓶颈是传播成本，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民间肯定不行，对不对？民间穷，对，但贵族是可以的。所以西周的贵族阶级还是能够支持一定程度的家庭教育的，尤其是儿童时期。只不过呢，这些教育更多的集中在礼仪和品德教育。那么至于学校教育呢，文献记载的不是很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存在小学，就类似小学这样的机构。那教的东西呢，就是一些简单的规范了。比如说《公羊传》里面是这么说的，诸侯之子八岁受之于少妇，教之以小学，就是八岁的孩子就开始接受教育了。那有的文献说是十岁，还有说13到15岁的，各种渠道说法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教之以小学嘛，就是小学教育。那么至于西周的小学学什么，当然是以德育教育为主啦，然后是礼仪啊、音乐、基础文化课，这些涉及贵族阶级相关的生活知识和技能。那这是小学，然后也有大学。 但同样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是很少的，首先是贵族子弟当中的佼佼者，再有呢，据说平民当中极少数特别拔尖的也是有机会的，但是这些人呢，需要经过地方和中央两个层级的选拔和考核才能获得入学资格。那么西周时期的大学教育主要还是为统治阶级提供人才而建立的，因此呢，大学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两点，祭祀和军事。文言文叫做礼乐为重，射御次之。礼乐这个不用解释了吧，这是重要的，射御就是射箭和驾车啊。那以上就是西周时期的小学和大学，但注意，这只是王城和公侯的首都才有的这个学校，也就是大贵族生活的地方，因此也被称为国学。还记得吧，国人和庶人，就是国人的学才叫国学。而在西周呢，除了国学之外呢，地方也有学校。他是这么说的，《礼记》讲说是古之教者，还是教者啊，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这是什么呀？就是家塾、党祥、周序和乡校，相当于四个不同等级的这种地方学校，叫做乡学，统称为乡学。《礼记·王制》当中是这么写的，有余事养国老于上祥，养庶老于下祥。这句话说的本身不是教育，他是说啊，有余事在上祥这个地方设宴款待国老，国老指的是国人当中的老者，在下祥这个地方呢设宴款待庶老，庶老就是庶人当中的老者。好，这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上祥和下祥啊？祥这个字儿啊，是广字头里面一个牛羊的羊，像不像一个羊圈啊？它的本意呢就是仓库的意思，但是它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当然也有说就是饲养家畜的地方。那么上祥和下祥就可以理解为国人的仓库和庶人的仓库，但是仓库要有人管理，一般都是什么人管呢？一般都是老人管。所以祥这个地方呢，一般都是部落里的老人们聚会的地方，所谓的老干部活动中心，那么后来就演变成为了举行敬老仪式的场所。那么再进一步说呢，老人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啊，看这些仓库也没什么事儿，那孩子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对不对？那如果一个愿意学，一个愿意教，那在这里就逐渐演变成了老人教育年轻人的场所。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呢，祥就是乡学的起源。那乡学教什么呢？周礼是这么记载的，一曰六德。哪六德呢？知，知道的知啊，仁，仁义的仁，圣，圣人的圣，义，忠义的义，忠，忠心的忠，和，和平的和。二曰六行，还是六行啊，应该是六行，我认为行为的意思应该是孝，孝顺的孝，友，朋友的友，睦，和睦的睦，姻，婚姻的姻，任，任是任何的任，这个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啊，序，体序的序，或者抚恤的序，这是六行。然后是三曰六义，礼，乐，射，御，书，数，这个应该都知道是吧？说白了，这跟国学没什么区别，就是礼仪啊、道德这些玩意儿。那据说呢，乡学学得好的学生是通过考核和推荐，是可以转到国学继续进修的。但是说实话，关于乡学到底是个啥，我看资料的时候没太看懂。记得《管子》那个系列我们是讲过的，周朝由诸侯建立的大统治据点叫国，就是大点的城市；宗族和大夫建立的这些小据点呢，叫做都。居住在国和都里的人都属于统治阶级，被统称为国人。那这些国和都里生活的都是贵族，那在这里面存在国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国和都之外是啥呀？不就是野和鄙吗？那这些地方都是野人和鄙人，也就是庶人。那这些地方怎么会存在乡学呢？不是说学在官府吗？所以我就看不懂了，就这本书上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完全对不上号。具体呢是什么情况我也搞不太清楚，也没兴趣搞清楚。也可能那个时候大诸侯的据点搞的是国学，小诸侯士大夫的搞的据点是乡学。总之呢，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他们教授的内容和教育所覆盖的范围还是非常小的。那我们下面就接着到了春秋时期了。那么到了这个时期呢，西周的官学就随着社会的变革逐渐没落了。首先呢，周朝的世袭的封建制度决定了贵族的社会阶级本身就是固化的，那些贵族子弟啊，是否接受教育，学习的好不好，跟他们的未来没什么太大关系，好和不好都是那样。所以周朝人就曾经说过，可以无学，不学无害，就说可以不上学，不上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什么害处。那么这种思想逐渐在周朝贵族阶级普遍传播， 我们都知道啊，没有人天生爱学习的，加上这股歪风邪气逐渐占了上流，占了主流，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自然就更不愿意好好学习了。据说呢，这也是后来礼崩乐坏的基础之一。那上层阶级都不愿意再接受那些传统的周礼教育了，那不就请等着礼崩乐坏吗？对不对？其次就是到了春秋，也就是到了东周时期，各诸侯的势力和野心越来越大，相互征伐、相互吞并的战争也越来越频繁。战乱一来，原先的教育体系也会受到影响，而且各地上层贵族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地盘，对于教育这件事呢，自然不会太关心了。文献里就说，这叫国乱，人废学业。那由于战乱呢，很多国学或者说官学啊，更准确啊，官学更准确，他们无法维持了。那么原来在官学里教书的那些老师、高级知识分子们，就带着自己的教学资料、那些书简什么之类的流入了民间。这《论语》当中就有记载，他是这么说的：“大师至是齐，亚范干是楚，三范辽是蔡，四范缺是秦。古方书入于河，波涛舞是于汉，少师阳、姬庆香入于海。”这话怎么讲呢？其实讲的就是一堆音乐大师。第一位呢叫智，他跑到了齐国；第二个叫干，他跑到了楚国。哎，这个是念干还是念干啊？我也不知道啊。辽呢是第三个，跑到了蔡国；缺呢跑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呢迁居到了黄河，就是古方叔入于河；摇鼓的这个舞呢跑到了汉水地区，就波涛舞入于汉。那么最后这俩呢叫少师阳和姬庆香移居到了海边，就是少师阳、姬庆香入于海。总之啊，这些战乱就造成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前的学在官府啊就没有了。现在这些通晓诗书礼乐的学士人才啊，就遍及到了民间，官学为主流就变成了私学为主流。这是第二。第三呢，私学之所以能够在春秋时期兴起，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学术人才到了民间之后得有人养才行，对不对？没人养他们就得重新做人了，那谁养他们呢？当然不是各诸侯为主了，而是新兴的地主阶级。这点我们在管子那期是说过的，齐国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笼络人才，就是养士嘛。不仅是齐国，各地的大地主大贵族都开始养门客，而这些门客当中很多就是来自于那些被吞并的小国的国学或者官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那多说一句啊，其实这些人以前都是属于各国统治阶级的底层的士大夫阶级，那么之前他们在各国都是有封地的，是有田产。那到了春秋时期呢，他们的国家被吞并，土地就没了，那么逐渐就演变成为了最上层的平民阶级，这就是士农工商的士这个阶级。然后我们接着说啊，在春秋的这个大变革时期，各个阶层不断的分裂重组，那么新兴的统治阶级必须要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这个统治地位，这就需要各种人才来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也需要更多的人才为自己的统治地位来干嘛呀？造舆论。那么私学就是最好的教授和传播新思想、新舆论的传媒阵地。总之啊，随着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下乡这个过程，私学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使得文化知识开始在民间传播。而且呢，由于脱离了官府的束缚，春秋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也由此展开。那么最早的私学是由谁来开创的呢？这在学界是没有定论的。那至于私学这个模式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在民间去办这个私学，招学员是不看出身的，只要您掏钱掏一定财物啊，你就可以接受教育。我们说几个重要人物在这个时期，第一个是郑国的邓析，他创办私学是法家的先驱人物之一，邓析最擅长的领域就是法学。第二个是鲁国的邵正某，他也曾经办私学进行讲学活动，据说邵正某的私学在鲁国跟孔子的私学影响力不相上下。那么鲁国的另外一个最重要的私学创办者，这就是孔丘了。那么其实孔子在办私学之前呢，曾经学琴于师乡，问礼于老聃，学官于郯子，问乐于长虹。有学者认为啊，师乡、老聃、郯子和长虹呢，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私学老师。但是呢，不得不承认，孔子弟子三千，在当时来说应该是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私学之一，否则的话孔子也不可能成为孔子，对吧？更不可能成为中国教育行业的祖师爷。好，这里我们简单小结一下，春秋时期的私学的普及最大的意义就是官府垄断教育的模式被彻底打破了，当然这也是土地国有制演变为土地私有制的必然结果。再有呢，私学的发展使得更多的平民有了机会去接受教育， 虽然最底层的平民和奴隶依然难以惠及，但能够接受教育的范围毕竟还是大大拓宽了，有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文化、科技和思想这大龙炉当中一同锤炼，而且呢不受官方的限制，不再受限于传统的六艺，就是那个礼乐射御书数，更多的人呢可以自由办学、自由讲学、自由游学，当然呢也实现了自由的就学，这才铸就了春秋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百家争鸣这伟大思想的爆发时代。那么至于这一时期儒家、道家、法家等等诸子百家涉及到的相关的思想啊、教育理念，我们就不多说了。不过呢，这一切总有被终结的那一天，这就是秦的统一。秦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我们都知道书同文、车同轨，尤其是书同文，这历史意义不是一般的大。汉字的统一啊，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第一支柱。秦朝的好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主要说它的不好。这跟我们主题关系最密切的就是焚书坑儒。虽然这些年有一些学者在给焚书坑儒洗白，具体我们就不讲了，是不是坑儒我们不好说，但是焚书这件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为什么要焚书呢？焚的又是什么书呢？要知道大秦要搞中央集权，这属于制度创新，前无古人，当然后有来者了。那么这样的改革势必影响到了地方势力的利益，他们暂时啊没有能力武装反抗，因为刚刚被打倒嘛，对不对？秦统一六国打倒的就是你们这帮人，没法武装反抗怎么办呢？就只能用舆论来造势。舆论怎么造？当然是利用当时春秋战国以来传播四海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来武装了。这其中的中坚力量就是那些办私学和在私学成长起来的那些知识分子。那秦朝怎么办？必须遏制啊，打击啊，必须统一文人的思想啊。我要郡县制，你非拿儒家思想、什么道家思想一套理论跟我争辩，非说封建制怎么怎么好，那能行吗？所以啊，焚书焚的是什么呢？焚书焚的就是那些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的那些曾经风靡的各种的文化和政治哲学思想相关的书。一旦这些昂贵的书籍竹简什么的都被烧了，再过几十年，再过几百年，就没有人记得什么是儒家、什么是道家、什么是墨子荀子了。坑儒坑的是谁呢？坑儒坑的是那些坚定的反动文人，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当然实际上坑儒只杀了几百人啊，实际上记载好就杀了460多人，而且坑的也绝不仅仅是儒生，按照我刚才讲那套逻辑肯定不只是儒生，其他人肯定也被坑了。总之呢，经过这么一堆折腾，大多数知识分子怎么办？就乖乖闭嘴呗。好了，书也烧了，儒也坑了，秦朝还颁布了家书律，说白了就是禁止民间藏书，当然这个农用和生产技术相关的书是不禁的啊，只禁诸子百家的书。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之下，这私学在秦朝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了。当然这私学不存在了，教育体系可不能没有啊。秦朝在这个时候是百废待兴，是需要大量的官吏为国家服务的，因此他就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师为吏的教育政策。秦是以法家为尊嘛，所以以法为教，这个很好理解，据说呢实际上是韩非子讲的这句话啊。所以呢，政府规定的教育内容呢基本上就是法令，目的很单纯，让老百姓们知法守法，服从上层的统治。那什么是以师为吏呢？就是官府复设了学史，让任职的官吏兼任教师来培养人才。学什么内容呢？自然还是法家那一套了。要知道这种玩法其实是回归到了夏商周西周时期的教育，那个时候是官师合一，学在官府嘛，对不对？但是教育的内容呢相比于西周时期那就少得多了啊，可怜的多了。另外呢，春秋时期的私学的发展实际上是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专业教师，相当于是社会职责的分工，这是绝对的进步啊，对不对？当官的当官，当老师的当老师，各干各的嘛，这属于社会进步。但是秦朝叫以师为例，在这一点上，在社会分工这点上是明显的退步的。那可以想象啊，如果秦朝不是二世而亡，不仅是教育，中国的思想文化可能会大踏步的倒退。但是好在啊，好在这秦朝只延续了十来年，老一辈的知识分子还没被熬死，所以秦朝灭了之后呢，这波老人自然还是记得当时曾经那些诸子百家，这才没让那些光辉灿烂的人类思想的瑰宝被历史彻底埋葬。那为什么加个彻底啊？其实啊，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四书五经这些内容，诸子百家这些文章啊，很有可能它并不是原文，也许呢有一部分有偏差， 也许压根儿啊就是后人借前人的名儿来重写的。原因是什么呀？原因就是前面说的焚书坑儒，大量的原稿被秦朝彻底的集中的销毁了。秦朝覆灭之后呢，这些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干嘛呀？就要凭着自己的记忆来重新默写。这个默写的过程啊，肯定是有出入的。你是这么记的，我是这么记的。如果大家记得都一样还行，如果记得不一样呢，就有可能你记你的，我记我的。而最后流传下来的是哪个版本呢，就不一定了，不一定是正确的那个版本，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错误的版本。不过呢，这还算是好的，还有一部分可能彻底就失传了，所有人都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那这些老知识分子怎么办呢？就只能凭借其原本的中心思想来重新写，相当于洗稿了，或者呢，压根就是假借古人的名去写那些自己想要写的东西，再将它流传于世，这都是有可能的。中国历史上类似的行为其实有很多次，除了焚书坑儒，还有什么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修永乐大典、清修四库全书等等等等，都是类似的行为。好，关于秦朝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么些了啊。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时间也比较短，我们下期再接着说汉朝和魏晋南北朝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If we bridge this gap, I can see you through the curtains of the waterfall. When I lost it, yeah, you held my hand, but I tossed it. Didn't understand you were waiting as I dove into the waterfall. So say Geronimo, say Geronimo.
如果本期的内容您还没听够，而下期的节目呢还没有更新，您可以选择我们的抢先听功能，提前收听本系列的全部内容。具体的方法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四品带刀护士”，关注之后呢回复关键词“抢先听”就可以了。当然呢，公众号的菜单底下呢也有抢先听的按钮。特别提醒啊，抢先听是需要付费的，单集一元，打包购买是半价。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我们下期再见。
Well, we rushed it, moving way too fast, and we crushed it.